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保守赐福和眷顾，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借着列王记所记载的，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读24跟25，我们把列王记下读完。好，
列王记下24章1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玛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敬接续他做王。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将埃及王的管制从埃及小河直到弗拉河东国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布，她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
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敬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皇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领、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离去了，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
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战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替代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阿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
25章，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里视为主垒工程，于是城破围困，直到基比加王之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军兵就在夜间逃跑，王园2层中间的人逃跑。他的女儿正在视为工程，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谷岭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马士山。
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包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安布萨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耶 就是各大部下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穿北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那些护卫长一路杀了可以剩下的百姓，是以约投降巴比伦王的人及大众所有人入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众最穷的，使他们羞于葡萄园耕种土地，并耶和华殿的铜柱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再去铺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锅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副会长拿住大祭司西兰雅、副祭司西班雅和3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扎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康马地的利比拉，正让犹大人被掳去开本地。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巴的孙子甘雅西根的儿子亚利多他们的省长。众军长和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汉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扎利亚的约哈南、尼陀法人丹富涅的儿子希莱亚、马加人的儿子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在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其实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巴比伦王就可以躲避。七月间，就是古利撒玛的孙子尼汉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10个人来了，到了基大利他在米斯巴的犹太人与加勒底人。
于是众民不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莫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分，终身都是这样。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啊，最后这个是在24章一开始讲到尼布甲尼撒啊上到犹大哈，那、啊、这是第一个啊首次在当中啊以色列人当中有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这么耶雅敬一开始的时候，他先服侍巴比伦王啊，因为本来是埃及比较强。所以前面如果我们看的话，是法老尼哥啊把这个耶哈斯啊给废掉了，耶哈斯废掉了以后立这个耶雅敬做王啊，所以一开始耶雅敬是把金银给尼哥啊，但是后来啊这个巴比伦又比埃及强了，所以呢啊耶雅敬也服侍什么巴比伦王，后来又背叛巴比伦王啊，所以巴比伦来了就攻打他，所以这是首先啊发生的第一件事情。那这样子，这个犹大就非常的辛苦了，因为他们在当中啊，就是不断的很艰难的生存，啊，很艰难的生存，因为他南边是埃及，对不对？啊，那然后从北边来的是巴比伦，所以他夹在两个大国中间， 啊。那么南国犹大国就是一直想要看依靠哪一边啊，依靠哪一边。所以人的想法就是自己想要在困境中找出路，所以自己想在困境中找出路，但是不听上帝的话啊。上帝要他们只要单单信靠神就好，但人不是，人会眼睛看到的是啊，在这样的啊国际形势之下，我们要怎么办？那这当中啊，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那么王他不去思考啊，他这个王位是怎么来的？以色列人不去思考啊，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啊，就他们就觉得好像自己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啊。就是其他国家也是有自己敬拜的偶像，那以色列也有自己的信仰，所以人还是朝这个方向去想，所以以色列人就会变成是一个啊学习或者效法这些列国的人，所以他们偶像拜的非常多啊。前面我们讲已经看到了马拉西啊，能拜的都拜啊，能几乎能拜的他都拜啊。所以上帝就啊，借着尼布甲尼撒，就是借着巴比伦的军队啊，借着巴比伦的军队啊来攻打他，哦，然后呢啊，把他的啊，把他们国中的很多的啊这些财富都夺走了，哦，然后呢啊，他又胜过埃及王，所以第七节，埃及不在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的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所以表示从这一个埃及的东边，一直沿着巴勒斯坦往北走，一直走到伯拉大河，啊，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的这一段，啊，就是从埃及的东边经过巴勒斯坦，然后到这个亚兰，啊，就是叙利亚，一直到北边的这个两河流域。这边原来埃及王强盛的时候夺的地都被尼布甲尼撒给夺走了。好，所以接下来就是约雅金第八节，约雅金就是哥尼亚，哥尼亚十八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做王，只做了三个月，做了三个月，好，那么啊，他只做了三个月，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所以呢他就是被掳了。所以约雅金是在当时啊，他就整个巴比伦王来，就把他们的国中的第十二节啊，把王他的母亲啊，就是太后，还有臣仆首领太监啊，这些都拿住他们啊。这时候他是巴比伦王第八年，然后第十三节把耶和华殿王宫的宝物都拿去啊。那么所有的金器都毁了，都带走。那众民、众首领、大人、勇士、木匠、铁匠啊，这些只要有工匠技巧、有能力的啊、有知识的都被带走，只剩下极穷的人。好，啊，然后这些都掳去。那么约雅金啊，他这些官员都掳去。第十六节，勇士这些人都掳去。好，啊，所以。这些都掳去了以后，巴比伦王就立啊这个马探雅代替他做王，马探雅就给他改名叫西底家。所以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的母亲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儿子，这不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是亚拿图人，所以他们名字一样，但是他不是耶利米先知，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儿子。十九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的怒气就在当中啊继续的啊发作。好，那么我们先理解一下西底家怎么样开始做王的这一段历程。这里讲到的是整个啊南国。南国一直没有好好的专一的归向神，专一的归向神，仍然是在这个啊国际的形势当中，还有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还是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走，那么不理会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 啊，所以这就是啊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上帝不断的啊不断的差先知到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不肯听的啊，不肯听的，就是啊因为上帝给他们的话啊，要他们能想到的是上帝要他们怎么做啊，然后上帝要我做的我不要啊，所以因为上帝要我做的我不要，所以我就不去理会上帝要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再讲一次哈，通常我们听上帝的话是只想到上帝要我做什么，而不去想为什么上帝要我这样做。所以呢，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当如果我们是以顺服上帝，把上帝居首位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听到上帝要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是顺服的啊，然后再去理解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啊。但是当人开始自主的时候，开始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或者是以人变成以自我为中心，以人为本位的时候，人的问题就是啊不去理会啊上帝为什么要我这样做，而把重心放在上帝要我这样做啊，而逐渐的去啊看清了为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啊，这是我们在思想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啊需要思想的。比如说创世纪第三章啊，当蛇跟这个夏娃啊跟亚当讲说，上帝啊没有真的这样说啊，上帝没有真的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你们吃不一定死啊，上帝不给你们吃啊，原因就是因为啊你们吃的就会跟他一样，跟上帝一样自己做主。好，那么这是蛇给的原因，对不对？蛇给的理由，蛇给的为什么，但是人却没有去问上帝为什么。人只知道上帝说不可以吃，吃就会死，对不对？人没有问上帝为什么，而是听蛇的话，是蛇认为原因是这样，原因是这样，因为你吃的就会跟上帝一样，所以上帝不要你这样。但人没有去问上帝说，上帝你的意思是这样吗？人没有问，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人只看到做法，上帝要我这样做，然后我们没有去思想，或者我们没有去理解。好了，我们可能思想但没有去懂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就会在当中给自己很多理由，给自己很多理由。那么这些理由呢，就显露出我们的本位是谁。这些理由我在讲，这些理由就显露出我们的本位是谁，我们是以自己为本位还是以上帝为本。同样的，在信仰的追求上我们从正面看也是一样，正面看也是一样当我们思想上帝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以我们在当中思想，不去看圣经的意思，那么我们就会以自己做本位去思想那不是以圣经的本位做思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比如说圣经讲的神爱世人那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圣经讲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人就会一种想法，只要我们有爱心，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走爱的路，上帝就会怎样喜悦。所以渐渐的，人就把以爱来得着救恩，人就会走这条路因为这是为什么人会走这条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爱心的付出，我们认为这样子对我们的生命很有意义跟价值，我们认为这样很好，对不对？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你们可以思想教会的历史，走到最后还是走到因爱，现代的社会还是走到因爱。为什么？这就我讲的 因为我们没有专一的去思想上帝怎么说，而是以我们的本位做出发。所以我上次讲到跟你们讲，信最重要的一个只有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赦免，就只有赦免。可是我们觉得我没有错，或者我们觉得我没有比别人那么差，或觉得我们还好，或觉得我们有错我们也会改。你看这些我刚才讲的这些，我不一定有大的罪，我有错我会改，我知道错啊，我会怎样，都是我在做本位啊，都是我在做本位。好，停一下，这样理解吗？而不知道我们人真的，圣经里面有一句，有一些话我们读了，但是我们的认同度多少。比如说圣经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我们脑中马上呼出来哪些人不错，对不对？哪些人不错啊，虽然我不是义人，但不可能没有义人，总有人不错，对不对？总有人付出，是不是？那圣经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也不会说啊，没有啦，我是有不好啦，我有不好的心思，我也会骂人，但是我也没有诡诈到那个地步，你们觉得？或者我们认为说我是罪有应得，可是我罪不至死，对不对？你们有认为自己罪至死吗？没有啊，我们不认为我们罪至于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想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思想里面啊，圣经就是用以色列人给我们看到啊，其实我们人离开神了以后，仍然是在思想的，仍然不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仍然在当中思考。那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会这样啊，我们应该不会。好，那我们就来想现在国际的情势，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在两强之间，我们会怎样？对不对？从世界的角度去看，你在两大强国之间，你会怎样？你说我保持中立，人家不让你中立呀，是不是？所以在这种很艰难，以色列人很艰难的日子里面，人都会想到啊，从手上有的环境的情形之下去找出路。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这些王也是想从这当中找出路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利亚敬明明是法老尼哥让他做王的，对不对？但是法老衰落了，变巴比伦强了，他怎么办？所以他就想，好吧，那就去服侍巴比伦，对不对？可是服侍巴比伦他又不甘心，不甘心，所以他就想看巴比伦国内出事情了，他就起来反抗，然后现在巴比伦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真正的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啊，人就是讨论我们听巴比伦好还是跟埃及好，人就是讨论这些事，但人没有去想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是讲上帝的子民，我不用这个来讲其他国家的，知道吧？上帝的子民应当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专一侍奉神或敬拜神，这是专一的问题。所以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呢，果然啊，预言就实现了。预言就实现了，那预言实现了啊，人就会听话吗？预言实现了，人还是不听话。预言实现了，人不会听话。预言实现了，人不会因为啊预言已经实现了啊，所以呢啊，所以人就听话。所以我们看这一个啊，哥尼亚，那么呢，跟做完三个月的沙龙，然后呢跟这个沙龙的哥哥约雅敬，这些预言都是在耶利米书22章。耶利米书预言很多，那么耶利米书的预言呢啊，耶利米书22章呢是耶利米先知对王讲过的预言，讲过的预言整理起来，那么呢啊，上帝跟他讲的话，第三节， 上帝跟王讲的话是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第三节，第三节我们来读一下，从第三节往后读，然后开始。
耶和华，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恢复寄居的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也不可留无辜人的手。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做大卫保住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的这城的各民之主。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若指着自己行事，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们激烈，如黎巴嫩顶，然而我必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毁灭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加美的香柏树，扔在谷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臣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上帝的约，侍奉敬拜别神。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城。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撒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
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的工，不给工价的人过来，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木墙板是香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真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正义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更是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唯有你的脸和你的心专比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感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他被埋葬，好像埋骨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
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母亲赶到别国，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尼雅这人是被看清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人说：要显明这些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
啊，这是三段，我们读了三段，就耶利米对三个王的预言，知道吗？那这三个王的预言呢，啊，后来他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说啊，后来人就发现他讲的预言都实现啊。比如说第一段啊，上帝要王什么，第三节，上帝要王就是施行公平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要亏负那些弱势，不要强暴待他们，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对不对？哦，那我跟大家讲过了，流无辜人的血不是你真的把这个人杀了才算，你不是真的把无辜的人杀了才算，而是你让无辜的人他们的生命受欺压受亏损，就是流无辜人的血，哦，那么你这个怎么会让一个无辜的人受欺压受亏损受压迫？那么就是你手上有权力，当一个人手上有权力，用自己的权力去欺压那些无辜的人，这就是流无辜人的血啊。这个权力啊，从小一点的你是老板，对不对啊？或者是你啊，是一个啊，你是一个邻舍，是不是啊？一直到那么你是做王的，或者在国中做掌权的啊，或者是你有权势的，当一个人有权力的时候，那么啊，他就是一个审判官，或者是他就是一个审判者。那么圣经对审判者有一个要求，因为权力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跟审判者要什么？要责任的，要责任啊，所以他必须要按公平公义来走。那么这边我们讲的是王，一个王上帝给他治理以色列的权柄，他就应当用公平公义啊，那么怜悯善待他的百姓，哦，那么呢第四节讲，如果你认真行这事，上帝就让你继续当君王，哦，你继续当君王，你继续有那个尊贵的位置。第五节，你们若不听，那上帝说这个城就会变成荒场，哦，国家灭亡，然后这个城就会被灭。好，但是接下来啊，第十节讲，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哭嚎，因为他不得回来，哦，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耶哈斯，哦，他说他不会再回来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刚读过列王记，知道耶西亚死了以后，耶西亚死了以后，尼哥就立啊耶哈斯做王，对不对？但是这王还是一个不听神话的王，所以尼哥就把他掳去埃及的。所以耶利米就讲，不要为耶西亚哀哭，哦，因为啊，后面那一个被带走的，他回不来的，他会就死在外地，哦，所以耶利米的预言就在那里，哦，实现了。接下来十三节讲，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使人做工不给工价，哦，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宽大的房屋等等。那么第十五节，你做王是在乎这些吗，哦，就是讲到接下来做王的耶雅敬。所以这个啊，这一个埃及王尼哥呢啊，尼哥让耶雅敬做王，然后要耶雅敬给他就是进贡。那么耶雅敬又去跟百姓要钱金银来进贡，又跟百姓要金银啊，然后来盖他的王宫，哦，因为前面他已经国家已经很弱了，对不对？哦，那么钱财金银都被埃及收刮了，那么王却从百姓当中收刮，然后呢又要人为他盖王宫，哦，所以呢先知耶利米就说，你就说这个人真的没想到，哦，国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对不对？不会去思想去怎么样的一个在当中悔改，哦，第十七节他说，你的眼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最后上帝说没有人为你举哀，哦，所以他死的时候呢，人家就像一只野驴把他扔到城外去了，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二十四章的时候，只写他死了而已，只是他死了，至于他怎样就不写的，不写的。因为其实耶利米这里有讲，人对他非常的愤怒，把他像一头野驴这样拉出去埋在城门外。为什么约雅敬这个王百姓会这么愤怒？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对不对？国家已经很穷了，那么百姓也很穷了，然后他又要用他王的权力啊去欺压百姓，又要百姓给他盖大皇宫，所以你就可以去想象百姓会多么愤怒啊。然后接下来二十四节讲哥尼雅啊，哥尼雅就是约雅敬，约雅敬呢，约雅敬啊，这个约雅敬只做王三个月，因为尼布甲尼撒来了，所以他就出去投降，对不对？投降以后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他就被这些有权势的、有地位的、有功啊手艺的工匠、大能的勇士，通通被掳到哪里去？巴比伦去，都会被掳在巴比伦去啊。所以二十六节就讲了，你和你的生母都赶到别国，不是你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所以他会被掳走，死在那个外面。二十七节，你想归回不得归回，那你会被轻看，会被破坏，没有人喜欢，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器皿。三十节啊，二十九节，上帝借着耶利米呼喊：“地啊，地啊，地啊！”这个就是说，大地来为我做见证，知道吗？大地来做见证，大地做见证，为什么？就是地都听到上帝的声音了。那地会一直在那里，所以将来如果人说上帝，你的话我没有听到，大地就可以出声音说有，上帝有说。上帝有说，所以他用呼喊地来为神的话做见证。上帝说这人算为无子，算为无子就是说他失去的一切的在世上的尊荣的尊荣的。好，所以我们用这一段话简单的读一下，那么就可以看到上帝不是不说话，对不对？不说话，而且是不断的差遣先知说话，但是这王不肯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王还是想要用自己的权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想要照自己的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走，所以不肯听，不肯听真先知的话。当然还有困难，就是什么？就是假先知比真先知怎样多太多了，多太多了。所以真还有一个困难是实在是免不了的困难，就是假先知实在太多。假先知都一直跟王讲怎样平安平安，没事没事。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觉得没有事，上帝是爱我们的，没事没事。所以真先知的话被埋没被掩藏的，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圣经会觉得好像真先知的话一直在那里，对不对？但这是后面写的，因为当他讲的时候是怎样，是没人想听的，没人想听的。好，所以这就是这样来到最后一个王的西底家，西底家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二十一岁，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二十四章十八节，然后呢，他做王十一年，第十九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的怒气就没有办法止息了，一定会把他们赶出去，对不对？好，二十五章，西底家呢，本来是服侍巴比伦王，那后来他看到巴比伦呢。国中有动荡了，不稳了，他就起来背叛巴比伦，因为他还把周围的国家都联络起来，周围的国家联络起来，想依靠埃及，然后联络好了以后就背叛巴比伦。所以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来就对城安营，视为 攻打。第二节，曾被围困到11年，四月初九日，好，然后呢，第八节啊，五月初七日，那么就被毁了。所以整个从九月开始到隔，在这个十一年，一共被围困了18个月，啊，18个月。所以这18个月里面呢，很惨，啊，因为你一个城被围18个月。最后就没有东西吃，啊，没有东西吃，然后疾病，啊，瘟疫，没有东西吃，啊，然后呢，他们只好吃人，啊，这就是后来耶利米先知讲的，啊，跟上帝说怎么这么悲惨，啊，因为没东西吃了，啊，所以到4月初9日，城内大饥荒，百姓没有粮食。所以这就是后来他们的真正的悲惨的状况，非常非常的悲惨。那么在这种悲惨之下，神像他们这样发怒之下，所以啊，王宫就破了，城破了以后，第四节，兵丁就跑了。那么王呢，也想往这个亚拉巴的方向逃走，但是在耶利哥的平原啊，被追上了。所以第六节啊，王就被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所以王就在他面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把他的眼睛给挖了，再用铜链把他锁着，带他到哪里？巴比伦去了。这些都是先知耶利米讲过的话。然后呢啊，五月初七日，尼布沙拉旦就把所有的王宫、耶和华的殿、大户人家都全部给烧毁了。以前的人就是用这个方式，然后把城墙都拆了，那这样子整个城就完了，对不对？因为百姓也被赶走，也被杀了，剩下的都掳去了。好，第十二节，只留下最穷的当奴隶，在那边修理葡萄园耕种。13节以后就是讲所有的剩下的只剩铜器，金银不多了，铜器也都全部被掳走，啊，所有的这些有价值的金银铜，最多是铜，都被掳走。然后18节又把他们当时的这些领袖、大祭司，还有啊副祭司、把门的、管理的书记，哦，所有这些官长都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在利比拉都把他们杀了，哦，整个都被杀了，就上帝讲过的话，哦，所有都被杀了。杀了以后，22节，剩下的，哦，剩下的巴比伦就不像以前了，哦，以前来的还立人做王，对不对？哦，现在不立人做王了，直接把犹大变成一个省，那立一个基大利做省长，立一个基大利做省长，那么基大利做省长以后啊，你说这些跑出去的军人会怎样？军人当然不会想甘心服在巴比伦底下，对不对？他们还想要自己在当中有一点势力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跑出去做军长的这些兵就来见基大利，哦，那基大利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就安心服侍巴比伦，哦，那这些人想不想？
不想，
不想，哦，不想。因为基大利做省长，那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还是要想要抓住自己手中的权势，对不对？哦，自己手中的兵丁。那么基大利跟他们说，你们就安心就好了，安心服侍巴比伦王就好。但是不肯，他们不肯啊。五月到七月没多久，对不对？他们就把这个基大利这些人给杀了，啊，把剩下来的加勒底人也杀了。啊，你杀完以后怎样？当然巴比伦一定要报复啊，所以他们就怎样，就往埃及去了。你看，啊，剩下的人到最后，啊，所剩不多了啊，还有一些人就到哪里去了？又回到他们出来的地方，埃及，埃及。所以以色列人变成啊，国中剩下的以色列人极少，然后一大部分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一小一部分的人跑到哪里去？ 埃及去，整个被毁了。好，最后讲耶雅金，耶雅金最后呢啊，他被掳37年啊，然后到他年老的时候，巴比伦王就善待他，让他从囚犯当中出来，囚犯当中出来。好，这样子整个列王就讲完了。那我们要看的是最后这个西西家王这一段。西西家王这一段呢，我只给大家看看一段就好，37章耶利米书37章、38章，我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最后一个王是西西家王，对不对？哦，还有其他很多啦。耶利米书讲很多，耶利米一直跟西西家王，哦，跟西西家王跟他讲，你不要反抗，你一定要怎样投降，哦，你要投降，不要反抗，对不对？哦，你一定要听上帝的话，你听上帝的话就好，其他你不用管，哦。可是呢，西西家王一个坏的王是不听上帝的话，是不是？他还是希望怎样？还是希望我能不能在埃及跟巴比伦王中间怎样找路走，找路走，哦。所以整个耶利米书就一直告诉我们啊，西西家王就是一直在当中想要找路走，哦，想要靠一开始服侍巴比伦，对不对？后来他就想要去依靠什么埃及。那耶利米先知一直跟他讲不要，但他不听不听。所以最后这个巴比伦王来围攻了，来围攻了。好，耶利米书37章第3节，哦，第三节，当第一次巴比伦王来围攻的时候，前面我们不是讲吗，他不是先服侍巴比伦王吗，对不对？他在当中先服侍巴比伦王，然后再背叛，第9年啊背叛，哦，而是后面就背叛。所以背叛的时候，巴比伦王第一次来围攻的时候啊，他就看到巴比伦军队要来了。第3节，西底家王就打发人去见先知耶利米，哦，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他平常不敬畏神，对不对？那么困难来了，他就去求问神，哦，求问神。去求问的时候，那么呢啊，求问的时候啊，这个第5节，法老的军队从埃及出来，所以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到风声就离开了，没有围困，要去跟埃及打，对不对？好，你想想看，这时候这王会怎样？本来被围困了，然后你就想到那些说平安的平安的先知呢，不可靠的，对不对？所以就去问真先知，好，哦，他，啊，就发现哎，围困的走掉了，这时候你会想怎样？
还是说平安的话应验了。
所以人就是这样，人都是眼睛都看环境，知道吗？哦，但是第6节上帝的话怎么说？第7节上帝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要对他说，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会再回埃及去。人都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然后会再回去，然后呢，啊，加勒底人会再来打这个城，而且被用火焚烧。上帝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一定不离开，哦，即使你们现在把他们都打败了，哦，都杀败了，对不对？前军都被你们打败，但剩下受伤的人也会从帐篷起来，用火焚烧这城。好，你信吗？
不想听，不想信。
上帝的话没有那么容易哦。我们在想那个情境了，哈，就是假设我们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对不对？然后加勒底人来围困城了，我们就很怎样？我们就很担心害怕，是不是？然后就找人去找先知耶利米问啊，然后又看到哎，加勒底人因为埃及出兵了，对不对？那么哎，危机怎样解除了，是不是？人会想听上帝的话吗？哦，上帝很知道，对不对？上帝就知道说，你们一定会 看见法老的军队出来，但上帝说他会再回去，加勒底人走了会再回来，对不对？你们不要自欺。所以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自欺，知道吗？环境让人自欺。人其实自欺的根源是人心，人心，人的心让人欺骗自己，人欺骗自己，人不听上帝的话，就会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人就会自欺，自己欺骗自己，觉得没事了，觉得稳妥了，觉得安全了，所以上帝说不要自欺，你不要以为环境看起来好了，好像问题就解决了，环境看起来如你所愿，你就觉得没事了，对不对？所以要紧的就是上帝的话一定要摆第一位，不要看环境。我们人太容易因为环境，然后呢就变成自己欺骗自己，比如说你知道上帝不喜悦的事，但是你做了，那么你就觉得你看不错啊，我也得到我要的，对不对？那应该还好吧，这样了解吗？人就自欺了，人就自欺，上帝不喜悦就是不喜悦，记得上帝不喜悦就不喜悦，上帝的话不会改的，知道吗？上帝的话不会改，神的话立定在天，不会改，不会改。所以我们读的列王记里面，我们可以回想一些例子，有人觉得上帝的话可能改了，结果很惨，有没有？那个小先知被骗的，记不记得那个被骗的那个被老先知骗的那个小先知，对不对？上帝说你不可以吃，不可以喝水，不可以按沿路而行，对不对？那老先知骗他，上帝改意思的，所以蛮危险的，知道吗？蛮危险的。如果有人跟你说圣经的话不是这样，你要当心一点。真的吗？圣经的话写得很清楚，很清楚。你即使有一些心动，好好祷告，问上帝，不要那么快容易符合自己的心意，对不对？这就试探，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试探，因为符合我们要的。所以我上次讲小先知就讲，我们肚子实在很饿，我们实在很渴，实在很没力，对不对？那想一想，上帝说不定怜悯我。
问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的想法。那因为我最近就是我突然就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报道，就是说，那个波斯麦尔，他前一阵子呢，就去他跟他先生两个，就是在他们去刺青，他们写的是说 ，I belong to Jesus， 我属于耶稣这样。然后呢，他就说，那我们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刺青嘛，就是在立位记的。然后他就讲说，以赛亚书49:16，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样，就是说，他说，因为他是说，以色列也是说他把神的话刻在手掌上嘛，他是这样讲，他用这句话来讲，他说。然后就说，立位记讲是说你不可以磕那种异教的那种磕，然后，但是他就说这，现在就说，刺青没有关系，因为他有一个信徒就是帮人家刺青的，他说那个信徒以后，其实他的职业，他就有个，他觉得他很痛苦，因为是他的职业，然后他后来他就，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写，但他就是说，他觉得刺青没有不好，因为我们不是。偶像，为了偶像或是什么刺青，不是是要是为了说我就是要彰显我自己的信仰，所以我把神刺在我的身上这样子，所以他就在教会界就掀起了一个波澜，因为但是他这样子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好像是以自己的本位，或是说以神的心意，或是怎么样嘛，因为他是一个大很有名的传道者，然后像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孩子们说你不要刺青，他就刺青了，因为他就刺青了这样。对，然后他的车上就刺出 I belong to Jesus， 所以小孩子上面身上如果刺一个十字架呢有没有关系？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会友，有一个会友有别的他的会友就说，哦，我的女婿他很爱神，他每次有什么感动的时候他就会刺。对，那这样子我们对怎么样去看说那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解释神的话，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解释，像刚刚讲的那种那些网音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去讲这种去讨论这种事情。
在古代的人刺青的时候，上帝不喜悦，是因为他那些都有信仰的成分，信仰的成分啊。然后上帝讲的这些，我不让你放在我的心上，放在我的手掌上，这些都不是上帝的手真的上面写我们的名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那个字的意思，用意在表达上帝对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看重认同，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刺青的时候，用这个来说我是属神的，那我们不能够去衡量这个人的心到底是有多么样的真诚，这个我们不做这个判断，但我们的衡量有几个面向可以去思想。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这样才能够来证实我们的信心的话，那我会打一个怀疑的，或打一个问号。因为使徒保罗讲我们是凭信不是凭行为，对不对？可他却需要借一个行为来认定，所以有这样必要用这个行为来表达吗？对不对？第二个，如果这样的一个作为让他引以为傲的时候，那就更不好了。好像我比你高一等，好像我比你更敬虔一点，对不对？就好像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对不对？上帝的话是说你们要做衣裳，要做坠子，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做坠子？有，因为那个妇人不是抓住他衣裳的坠子，有，对不对？可是法利赛人做什么？被主责备，把坠子怎样加长，有没有？好，做坠子是上帝的话，对不对？旧约是这样规定嘛，你衣裳要做坠子来提醒你，对不对？但是他说我是一个更敬虔的，所以我的坠子比你怎样长。好，你说你如果你说因为我更敬虔所以我做得更长，我就觉得很危险。好，为什么？因为人的骄傲怎样隐藏在当中。其实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你说这个事情我不是敬拜偶像，我不是邪巫术，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被瑕疵？哥林多前书讲有没有被瑕疵？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变成别人的瑕疵？你今天是教会的领袖，你说我这样刺了，你下面的人刺不刺？如果我今天跟你说，你看李哥都刺了一个十字架在手上，然后讲了冠冕堂皇的话，讲完了，你们刺不刺？
刺啊！
问题在这里，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说他的心如何，但我会在当中思想一个有这个必要吗？然后真的是这样吗？然后你到底你会不会受瑕疵？然后你会不会使人受瑕疵？因为别人学你嘛。那如果说今天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要被砍头那我就说不错如果你今天跟但以理一样，我就是每天开窗户三次朝向耶路撒冷敬拜，对不对？然后王说不可以，我好啊，我还是要做。那做了结果会被砍头。那如果他真的是这样，那我就说哇，那这个真是有心。但我不能这样要求人了，对不对？因为他是为了他的信仰。 答应你是为了他的信仰，他不会被别人的陷害。所以这里有一个主动跟什么被动，一个属神的人，他的心向着神是他的主动，但他的行为别人加诸于他，环境加诸于他，他就是被动。但是他对被动他不担心，他只对他的心所主动的负责，这样了解吗？
那他说，假设说，但是他因为说他有一个会友，就是跟他讲说他很难过，就是蛮挣扎，因为他的会友就是那个刺青的那种职业嘛。那他要，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朋友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讲？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也许没有别的职业。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做正经事就可以，正当的职业。所以如果刺青在社会的认同底下是一个正当的职业，他的会友可以做。不过他会友在做的时候，假设我们会友当中有人做刺青，那这就是他的行业，他就可以去做。但是呢，他就要去思想的一些有关跟信仰会有关的事。好，你刺青了，别人叫你刺一个关公在身上，你是不是？
刺别人？
对，你不是刺自己，刺别人，对不对？好，你要思想的是这个问题。有些事情你做的，你的心如何，对不对？你说啊，吃一朵玫瑰花，或吃一个什么，是一回事，是不是？但是吃一个跟民间信仰有关的，你做不做？就跟雕刻一样，雕刻有没有罪？没有罪，对不对？你雕刻一个艺术品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今天一个这个店跟你讲啊，你技术很好，你来帮我们雕刻一个观音像，你雕不雕刻？给你很多钱，你做不做？你说这是我的职业，所以我做，那通常我就打一个问号。对，那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让人去拜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会打一个问号，因为你说哦，是人家自己要拜，又不是我，对不对？那同样的，你说你做一些行业啊，是别人自己要来犯罪的，对不对？比如说我去开一个赌场，我又没有叫他们来赌啊。是不是？你觉得可以吗？对不对？是你们自己来赌的，所以是你们自己有罪啊，我没事，是这样吗？我是觉得是往这些方向去考虑，因为这个就是连累嘛，你所做的事情连累人，也被人连累嘛。
前面我可能，也许是我误解但是我还没搞清楚。欢迎来说，上帝讲的话，我们要问为什么？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一个主管，我叫我的工程师做什么，然后他说你为什么？那我觉得，他在挑战我，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那上帝讲的话，我们就只有尊重，那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当然可以问可是重点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问
上帝讲话一定是对的嘛？那我们
可是对的，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问
上帝告不告诉我们，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有些时候上帝会跟我们讲，对不对？有些时候讲，有些时候不讲。但是如果我们像耶稣讲，有些真理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理解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信得过上帝？是不是？
我觉得问的是，就是你跟上帝的一个互动，你会跟他更亲近，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不是他说的是对的，他叫我往左，我们就往左往右，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嘛。所以当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是有疑问的时候，当然可以问，因为我们跟他很亲近。而且如果在这个问过程中，也许可以更明白自己是不是出于勉强去顺服，因为顺服应该是主动的，也不是被动的。
我觉得你说主管说因为主下不能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是不对。如果他不问为什么，他事情一定做不好，他一定会做出来不是你想要的。就算他没有直接问，他一定问你说老板为什么，他一定会心里面嘀咕说老板要的是什么，老板为什么要这样想。但是问为什么，他只是没有直接问，但是他有问为什么。所以我觉得你说这样都是不对，因为他一定有问为什么。
否则他一定做不出你想要的，一定不能符合。
是不好意思问。
对，会不好意思，但他就会心里会问我时候了嘛？对呀、啊。
然后不了解你啊，说服了解你，
因为他一直骂说老板干嘛的，一定问为什么。
这个不，我们就是看第一个，看他的态度哈、哦，他是在一个。这个正确的态度上，学习的态度上等等，用心的态度上，我想这才是重要的，不是他该不该问。嗯，好、哦，所以我刚才提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人因为以人为本位，上帝就说不要自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一个情境当中，我们会用情境，因为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我们就容易什么自欺。自欺，好了，这个果然加勒底的军队一离开，啊、哦，一离开以后，一离开以后，百姓就觉得哎，好像没事了，对不对？但是上帝说会再回来，啊、哦，结果果然呢，接下来加勒底又回来了，对不对？又回来了，所以西底家王只好怎样，再派人去问什么？再问耶利米。好、哦，再问耶利米第七节，西底家王打发人在自己的皇宫底下私下问耶利米说：“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临到？”其实上帝前面有没有讲过？有了，但是为什么还要问？就是看看还没有其他路可走，对不对？那耶利米说有，你必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好，先知讲的话就是很直接的，对不对？因为上帝给你路走，好，给你可以还有路走，你不肯嘛？对，就说告诉你有啊，上帝有啊，就你必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对不对？第十九节，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在在哪里？所以耶利米就问王了：那些先知现在在哪里？那些跟你们说不会，那些跟你们说平安，跟你说没事的那些先知现在在哪里，对不对？其实他就是希望，他就是希望西底家王就听上帝的话，对不对？然后上帝要他们就做一件事情，第二节，耶和华说，住在城里的遭遇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出去归降就可以活。你必把自己的命当作猎物，就是你要投降变成别人的战利品，知道吗？那人愿不愿意？还是不愿意啊，不愿意啊。所以他们就对耶利米先知非常火大，好，非常火大。第六节的后半节，他们就把他关到牢狱，那个牢狱里面是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你知道吗？这样怎么活、哦、第一个城被围了，没有饼吃，对不对？然后人又陷在淤泥中、哦、然后最后王派人去带他去救他的时候，十一节，以伯米勒带这些人啊，到起了碎布跟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垂到牢狱下，你让他被关在洞里面，知道吗？好、哦，那个洞本来是装水的，所以下面都是淤泥。然后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跟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下垫在你的鸽子窝上，你知道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这个人已经怎样，已经瘦到不能再瘦，对不对？然后已经衰落的差不多不行了，所以只好连这个，你不要把他手拉起来，可能都会脱臼，好，所以只好用布怎样垫着，然后再把它拉上来。那么呢，拉上来以后，第十四节，西底家王又带了耶利米进到殿的第三个门，这非常隐秘的地方，问他一件事，你不要给我隐瞒。好，那耶利米对西底家说，十五节，他说我讲了你会杀我，他说不会，我不会杀你，也不会把你交在那些人的手中。十七节，耶利米对西底家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你的命就存活，城不会被焚烧，全家都可以存活。你若不去归降，你就会交在加勒底人手中，用火焚烧，不得脱离。神的话从头到尾有没有改？ 没有改，对不对？上帝还是最后还是说你出去归降，人还可以活命，城也不会被烧。其实这是最后的，上帝还是给希望他们可以听话。结果他们听不听？不听。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不会的，你听耶和华的话，不会这样。这王听不听？不听。其实王怕什么？其实王怕人，王怕自己人，知道吗？自己人，那些跟他在一起的那些啊，原来他做王的时候在他身边的人，对不对？既然现在他如果出去投降，那别人会把所有的罪怪到谁的身上？怪到他身上，是不是？所以王就说他怕。所以人是这样，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自欺，一个是怕人，害怕人，怕人。人往后去思想上帝要我们走的路里面呢，啊，我们不想走，不愿意听。我在说，一个是自欺，啊，因为上帝的话很清楚，可是我们不要。一个就是害怕，怕什么？怕人。环境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怕人，怕人会怎样？怕人会怎样？当然这样子就很凄惨了，因为你一直不肯听上帝的话，连人都怕，所以最后尼布甲尼撒就把城攻破了，对不对？所以西底家王呢就被抓到王面前，他的众子在王面前被杀，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人就被带到带到巴比伦去了。好，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今天把这个讲完哈。所以人不会听的，知道吗？人不会听的，所以到最后圣殿都被毁了，所有的人都被掳了，对不对？然后剩下基大利做省长，但是呢这些人还是不肯，还是要把这个基大利给杀了。杀了以后呢，好，你们想杀了以后，他们杀了才想到说巴比伦王会来，对不对？其实杀之前知不知道巴比伦王会来？
应该有考虑，
当然知道嘛，对不对？可是还是怎样？还是做了，还是做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41章，刚才有讲这一个本来立了基大利做王。好，我们看40章。好，加利亚的儿子耶哈南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所以你知道这些军人啊，国家灭亡以后，这些还有一点残余的这些势力，对不对？有人就去找亚门人的王巴利斯，这就是那一个以斯玛利。那以斯玛利呢，然后这个耶哈南就提醒基大利说，以斯玛利会杀你。那么呢耶哈南的提醒基大利，基大利却以为第16节，亚细干的儿子基大利对耶哈南说，你论以斯玛利的话是假的，他不听。所以7夜间第2节，以斯玛利跟同来的10个人用刀杀了基大利。第3节，又杀了那边的犹大人跟遇见的加勒底兵丁。杀了以后，第五节，有人来了。那么以斯玛利就假意的哀悼。那么最后这些人都做完了，再来，他们就逃到第10节的最后，要往亚门人那里去。11节，耶哈南跟众军长知道他的恶，就带人去跟以斯玛利征战。12节，13节，以斯玛利看见耶哈南跟众军长，然后呢他们就那里的众人看见耶哈南就归给耶哈南。那以斯玛利呢以斯玛利杀了基大利，把剩下的百姓掳到这个剩下的百姓。第16节，到基遍以后，耶哈南同军长把他们夺回来。 夺回来。好，那么伊斯玛利就逃走了。好，接下来基大利被杀了，那耶哈兰跟以色列剩下的众人怎么办？好，我们简单的回溯一下，基大利做省长，还有其他的小势力，对不对？跟亚门人结合，然后过来把基大利杀了，那百姓就觉得这样不行，加勒底人会再来，所以就护从了耶哈兰，对不对？耶哈兰，那耶哈兰能不能保证百姓们的平安？不会，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好，所以42章我给大家看的就重点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众军长还有耶哈兰跟耶沙利尼亚跟百姓，好，这一群百姓，第二节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现在多，本来众多，现在剩下极少。好，第三节，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好，第四节，先知说，我听见了，照你们的话祷告神。好，耶和华要我说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好，第五节，他们对耶利米说什么？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诚信的见证。好，我们请你到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什么？听从。我们听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好，他们听不听？他们有没有决定要听？好话坏话都听，对不对？讲得信誓旦旦。哦，第七节，好，我们有人帮我们读第七节后面的。
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加利亚的儿子耶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你们若能住在这里，你们必不参与，灾子你们必不拔出，因为我降临你们的祸害。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把脸给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你们不住在这地，你就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说我们不住在这地，却要进入安息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步，也就是无饥饿，必住在那里。”我们所剩下的大人们，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追上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好多我向你发出的灾祸，关于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引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引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怒骂惊叹咒语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啊，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戒你们的，你们行诡诈之爱，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为我们到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却所说的告诉你们，我们遵行，我既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是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好，那我们看43章。好，耶利米讲完的话以后，第二节，好，这些啊亚撒利亚、耶哈兰狂傲的人对耶利米说，你说谎，神没有这样差遣你说，你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 啊，这些都是八路挑唆你的，啊，所以第四节啊，耶哈兰跟一切金长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利，然后一切金长第五节第六节就把所有的人啊，便留下来的人，第七节连先知耶利米通通带到哪里去？埃及。你看哦，十天前，好、哦。问上帝的话，答应上帝的话，对不对？上帝知不知道他们的心如何？知道。所以耶利米讲的话很清楚，一点都没有让他们可以逃脱，对不对？神借的耶利米讲的话讲得非常清楚，上帝讲得很清楚，你们一定要住在这里，你们如果继续住在这里，我不会再拆毁你们，我降的祸就改了，对不对？上帝说我后悔就是改了，我不再降祸，你们也不要怕巴比伦王，我会让他怜悯你们，对不对？也就是上帝说改变人心的是谁？是他。上帝有没有给一切的保证？有。但是他们听不听？不听。上帝说你们一定不听，你们一定会想到埃及去，你们以为到埃及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什么，对不对？然后第十六节上帝说，你怕刀剑，刀剑就追你，你怕饥荒，饥荒就追你，你怕瘟疫，瘟疫就追你，如果你往埃及去，所有的灾祸都追着你跑，那么你到埃及你就变成惊骇辱骂咒诅羞辱，而且你们回不来，为什么？第二十节你们行诡诈自害，自己害自己，前面讲自欺，对不对？到上帝面前是这样子，人啊，人到上帝面前啊，心里面想我要听上帝的话，我要听上帝的话，我一定会听，人不要想自己一定会听，我们没有那么样的，我们没有那样，我们人不是这样，我们到上帝面前只有求上帝怜悯我们。你看哈，整个国家这么长的一段列王记的历史，到最后真的到先知讲的话都灭亡了，都没了，对不对？到最后这是他们最后的，这个之后就没有，最后一次再来自己问上帝，上帝还没讲，对不对？上帝还没说，自己问上帝，而且自己说我愿意听，但是十天以后真的上帝说的话他们听不听？不听。那真先知是没办法，知道吗？真先知人家把他抓着走，他只好怎样？跟着去，跟着去。所以整个列王记读完啊，我们必须放在心上，就是说啊，听上帝的话不是我们有本事听，知道吗？好，我们只能来到上帝面前说，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听他的话。因为整个列王记整个只让我们知道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就我们人的心在人的肉体的私欲跟罪的瑕疵当中，本相就是这样，即便我们是一个好的王，我们也读到每一个好的王最后的失败主要是什么？骄傲。一个好的王做了很多，他认为对上帝做了很多事，对不对？那他就骄傲了，骄傲了。人的心就这样，坏的王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其实耶利米他在以前的话，他的那个 credit 就他的信用还没建立起来，所以他讲的那些王他不会，
他从耶西亚王的时代就当先知了，他不是当一年两年，王实在不肯听了，他从耶西亚王的时候就开始当先知。这个当先知我再举一个例子，再举一个耶利米先知的例子。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哈。你看三十六章，耶利米先知三十六章。刚才我们知道，还不是最后一个王哦。耶利米先知在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第四年，三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个书卷，将我对你所说攻击以色列跟犹大和各国的话，对你说的话的那日，就从耶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你看哦，耶雅敬这个王，对不对？ 上帝跟耶利米讲说，我跟你说话开始一直说，说到现在，你知道多久？23年的话，上帝跟他23年前讲的话一直到现在，你能够把上帝23年来跟你讲的话都记得住吗？先知不好当哦，上帝说过的话没有忘，知道吗？有一些人说他是先知，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不一样，他都可以掰，对不对？可是你发现耶利米没有，他讲过的话，上帝讲的话有没有改？没有改。23年讲的话他就要写出来，然后做什么？第三节，犹大家，就是犹大家听见我想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什么？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好，耶利米就招了巴录来，就把这些话就写下来，对不对？好，这些话写完，上帝说你就去告诉百姓这些话，读给百姓听，对不对？第九节，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他们就在那边听到这些话。你知道以前写一卷书不容易，知道吗？他花了好几个月写，知道吗？写完了，话讲了，然后呢，他们就去告诉王。第十五节，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录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就害怕，好，把一说这些事都要告诉王。好，21节，王就打发人去把这个书卷来念给王听。22节，那是九月，王在过冬的屋子里，前面有火棚，有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刀把书卷割破，念在火中全烧了。怕不怕？不怕。约雅敬王不怕，知道吗？你看烧了，花了几个月写的，对不对？一下就把它烧掉了。嗯，那烧了以后，36章最后，上帝跟他说：“你再写一次。”所以你想想看，哈，我们读过的圣经，我们大概都不太容易记得，我们大概不太容易记，对不对？所以先知他们的用心就在这里。就这是上帝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就是不能忘。真先知是这样，他讲上帝讲过的话，就是上帝讲过的话，23年的他记在那里。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要一个，你要知道这个话很宝贵。如果我们用先知的心来读。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些话不得了，对不对？上帝的话说的，所以耶稣讲过的话，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对不对？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我们人的东西没有这一种的，所以我们读完了列王记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到这里为止，就是从出埃及。好，一直到最后，上帝怎么样带他们到最后整个灭亡了？但后面还有被掳的被毁，就是讲到人的本相。上帝怎么样恩待人、善待人、拯救人？那上帝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想要让人回头。那就可以知道人的回头不是人做得到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我们来 A 的国家。然后他已经逃到 B 的国家去嘛，这个很合理的一个推测。那不晓得那个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这耶利米判断出来应该是
没有，人没有判断，他只是上帝说什么。如果人都可以做判断，上帝就不用说话了。
所以如果 A 打来就跑到，就是人的想法嘛，人自然。
对，好像是很难逃出这种宿命，
所以需要神。
所以我就讲嘛，为什么人很难嘛？因为人还是想要自己做主张嘛。所以上帝一开始就是要人知道，你放不放心，不要走人认为那样的路。
然后他们就要听这个，所以才会。
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说放着往
前，那前面不是被打那么强突破，然后
他们原来臣服于巴比伦，上帝就说你们就，但是臣服于巴比伦不就没事哦？他们还要心要转向神，对不对？那么问题不是这样啊，他们臣服于巴比伦拜很多什么偶像啊，那么臣服于巴比伦又拜偶像，他们就会平安吗？不会啊，他们很快就会改变心意了。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读完了，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眼目还是一般往外看，那被什么所驱动？被我们内在的欲望所驱动。我们被我们内在的欲望所驱动，所以我们往外看，然后想在当中走自己想走的路。那我不是说这些都错，重点是上帝有没有说话。如果上帝有说话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依靠的是神口里出的话。
里面他有在好多的地方都有提到，比如说是做神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专指信仰的背叛，是
信仰信仰的背叛。但是信仰的背叛里面，信仰也包括一些我们所讲的社会公义哦，对不对？因为他做王就要怎样行公义公平，所以一个王如果是照神的心意做王，他应当比其他的人认为的王更公义、更公平、更有怜悯。而且神的要求是王不可以为自己积蓄金银财宝，对不对？单单这一条，我看大概就很难了，很难。我们一有权势，一定想要先为什么自己留。
你说我发现那个就是这些王啊，这大王，他们每次登基的时候，几乎他们圣经都会写上一句，他的母亲是哪里哪里人。
对。
那特别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些他们的母亲都是
照以前的习惯，大概都是母亲带大的。也就是说母亲对他们的信仰的影响力是最影响的最多的。
因为我像那个他们，可是他们像那个什么，像刚刚我去查一下那个利拿，他们母亲就是拿人耶利米的，他好像也不是纯粹的外邦，
他们都是大部分取的，如果是外邦人会讲，大部分还是取自己的，对。
所以他们，但是他们特别讲他们的母亲是指，只是一个族谱的交代吧，或是说，
这个当中很显然，我们圣经没有写，很显然就是从这个在当时的溯源里面可以知道他们那一个支派的或者那一个家族的信仰状况。
得到的教训的话，就是说，虽然是说，这个犹大国他夹在于两强间，但是呢，他的会王国主要是因为他的信仰的上帝，并不是两边有
一个。不是，因为上帝可以让西西家王，亚述那么强大，上帝可以救他，对不对？耶西亚王的时候，比埃及那么强，上帝也可以救他。所以上帝也让他们看到，你真的听上帝的话，你国家就真的有困难吗？有，但不会，会可以度过困难，度过困难。
可是里面有很多话，里面讲，比如说他这个某个王，他行这个神眼中所见为恶的事情，然后神要惩罚他，那这个惩罚的话，也可能是包括这种。
对，上帝一般的给他们的灾难都是一个是让他们的尊荣失掉，被其他的国家欺负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但是不至于就是说是严重到国家灭亡。
但是上帝因为约的缘故，上帝一直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 上帝最后还是期待不希望他们死灭亡，有没有？最后西底家不是最后问耶利米吗？最后问耶利米，耶利米还跟他说什么？你就出去投降就不会死，对不对？啊，他听吗？他不听，他还是不听啊。然后即便我为什么要引最后那一段列王记没写的，即便国家都灭亡了，对不对？到最后人说好了，听上帝的话嘛，你真听吗？还是不听啊。哦，人有些时候你觉得说我到这个地步了，我应该会听上帝的话，真的吗？哦，先知耶利米书就给我们看见还是不听。所以信上帝信靠神的信啊，使徒保罗才会讲是蒙怜悯，我们真的是蒙怜悯，不要说我们真的很有本事信，顺境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一小点小逆境还可以，真的大大的逆境我们不太容易，真正大的诱惑我们不太容易。上帝知道但人不知道，比如说上帝跟亚当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上帝知道 人吃的就死了，但人知不知道？人不知道啊，人不知道死是什么。
他说上帝不要让他们灭亡，就说不行，我不能给你们。
可是那个人的那个引诱还在啊，诱惑还在啊，欲望还在啊，抱怨还在啊。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用很简单的方式去挡他，但是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一降灾了人就怎样，就跟上帝悔改啊，对不对？可是悔改两天就不见了，不是上帝不知道，上帝知道人吃的日子一定会死会怎样，上帝知道，可是人知道吗？不知道，那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上帝只好让人去知道。其实旧约就是上帝就让人知道，上帝说不可以，那你硬要，好，那上帝就让你知道，他的话就是这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不认为会这样，或者我们不相信会这样，上帝说好啊，那你就看了看会不会这样。
那这句话有没有问题？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现在社会上就是很多元，然后多元也是有些不好，然后所以他有表达，我不知道他没有，他我不知道。
我想他的用意哈，他的用意说我们不要直接就在因为多元我们就反对多元，他用意只有这样而已。那多元是不是不好？当然每一个多元的背后我们就要看它是什么，对不对？比如说假设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绘画，是不是有印象派，还有一个后现代派，什么派，这很多元嘛，那好不好？它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只是它背后的理念到底怎样，对不对？好，所以多元是这样，多元是这样，就是说啊，所以圣经讲的话比较简单，就是凡事都可行，对不对？但不都有什么益处，所以你现在的人说啊，我不是教育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对不对？我可以有 ABC 三个选择，很多元，那你的本意是什么？不一定都不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多元是说好，我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可以，两男也可以，两女也可以，那这种多元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它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什么。 但是太简化会有你这种误解，想说想厘清，
太简化，
对，太简化，有些话太简化。其实我想他的希望是我们不要面对多元直接把它定成不好，我们要去解析一下这多元到底是什么。
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澳洲有一个很，因为这是一个是信神的一个音乐老师传给我的，他就问了一个问，然后他是澳洲的那个 Hillsong 的那个牧师，不是有奸淫罪吗？然后他们的敬拜团不是非常的世界，他们的敬拜团的歌曲就是在世界就那个，那结果就有些弟兄就说，哎，那个他们是这样的，他的敬拜团的歌我们还可以用吗？然后教会界就有一种声音，然后我是觉得说。应该也是可以用，因为他是敬拜神嘛，跟那个牧师的那个其实应该是没有关系。为什么那教会怎么会？我的意思说，我觉得不应该是说这个牧师犯了戒律，他的教会的敬拜团就好像就会受连累，所以对。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罪的范围，那处理罪的范围就是看它影响面而已，比如说这个人犯罪，那他如果还继续带那个敬拜团队，这很有问题，但是如果他已经被赶出了，那就另外的，对不对？第二个，这个人犯罪之前所做的东西，不等于是有罪的。比如说大卫也写了诗篇，对不对？有一些诗篇很可能是在犯淫乱之前写的，那我们不能说哦，因为你犯了淫乱，所以以前那些诗篇都怎样，我们就不要读了，不进来。同样他犯罪之后有悔改的，我们也这样读，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做区隔。
问一下，就是基督徒死后睡觉等审判回天家，还是死后直接就会回天家？
保罗说我们论到睡了的人，对不对？
好，
然后圣经用醒过来，对不对？起来，对不对？那这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就是从我们在地上的角度去看这些人。那从圣经用另外一个角度，从灵魂的角度，对不对？那拉撒路死了，天使就把他带到亚伯拉罕那里，是不是？那这个十字架的强盗耶稣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读这些话的时候要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他会用不同的面向去讲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看他站的位置是哪里。如果说我们只认为说这个人死了就是睡了，然后一直睡到耶稣来才醒过来，那如果我们这样想就不是圣经的本意。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就会带到那边去，等候再来的日子。好，但是我们因为保罗已经讲了我们就在那里等，但是对我们来说那个等不是在那边一直睡，不是，圣经党不这样说。
就我们也是等第二次的审判。
我们没有，我们首先第一次复活的人，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
对，但是我们不是也要，基督徒也是要
经过火，
对，就是也是要受一个是白色大火出来的。
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基本上来说我们从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面我在讲启示录，我跟大家提过了那一段整段的经文，我是从我不是从地面的位置去解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在那个宝座的审判那里，我们是在基督台前受审。
因为有一句话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对，但是那个不是，那个是讲到从神看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受审判是在我们见主离开世的时候我们就受审判。好，那我们列王记下就读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想就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的，我们以后就读一个诗篇然后再先读那个先知书先知书，所以我们先知书就从那个以赛亚开始所以慢慢读以赛亚先知开始慢慢读，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思想有体会，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啊，远超过我们自己认定的啊，我们心中的艰难也远超过我们自己所知道的，这一切都本着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借着你在十字架的恩，所以我们真的是能够啊体会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不夸别的，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是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跟怜悯，求你保守眷顾，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再见。